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约珥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经文比较多。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把圣经一直让它能够打开。这段圣经其实延续了约珥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上一次的主日也提到了。约珥书在所有的小先知里面，也因为这一点传讲出一个独特的信息，就是耶和华有一个日子。日子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天耶和华他定了一天，一般我们会听成时间。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里强调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正在来到我们当中，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应该是指的靠近的意思。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里讲到这个日子发生的事情，会让面对或者落在这个日子当中的人感觉到大而可畏。换言之，不是人所能够面对的。十一节他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其实是人没有办法承担的。如果这个日子代表上帝要做大事，令人敬畏的事，而这件事情是人，凡地上的人，从以色列开始的人，没有办法去承担的。圣经讲到前面，他又一步一步的逼近，在第三节，没有一样能够躲避。这是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先知约珥提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是逼近，一个是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它，承担它。一般都说这是耶和华定下来要临到犹大这个百姓的审判苦难。可是约珥书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所有的小先知当提到上帝要将他的审判临到他百姓的时候，都会先数落他们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可是整卷约珥书上帝一句这样的指责都没有，直接就告诉你来了，而且你没办法。有人说这是上帝的一个威胁，有人说这是上帝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请你注意十一节这一句话的问法，谁能当得起？其实他暗示那个答案是什么？没有人。 我想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上帝选择一个他定的时候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无人能挡。这件事情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罪没有太大的关联。你以为你知道了他才会对你怎么样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换言之，当上帝表达他的心意很清楚的时候，下一步12节到14节，当我们没有办法担得起这个日子带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如果要去承担的话，它会让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耶和华在12节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归向我。这是原文的顺序，你们应当一心归向我。那怎么样一心归向我，或者是说归向我，除了用你全心全意来归向我，你还要用什么方式来归向我？禁食、哭泣、悲哀。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人转一个头。中文有一句俗话，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头难不难？回一个头要多久的时间？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对另外一个他很不能原谅的人撂下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我放过你。这句话听起来很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服过这样的话，对吗？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犯什么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不对，对吗？你说我很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对我的家人有任何不轨的行为。你反一个方向来说，你有全心全意的对待他们吗？有吗？你没有什么错，不代表你不需要回转。感谢上帝，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日子大而可畏，这件事情是真的。同时他要告诉你，归向他这件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有人说基督教就是，现在很流行一句话，我们不是吓大的，有没有？基督教就是这边啊吓你，那边什么摸摸你的头，是吗？这个前提是吓你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吓你的内容他做不做得到，他会不会做，他敢不敢做，你该不该被这样吓一吓。第二个就是摸摸你的头，弟兄姐妹，不需要摸你的头，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把你的方向回转过来。13节再一次说到，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撕裂，不是只是撕裂你的衣服。有人说这两节经文其实提到一个归向耶和华、归向上帝的动作有分内外。内就是我们全心，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这一种思想，要重新把它 破碎。外面就是禁食、哭泣、悲哀，外面就是撕裂我们的衣服。当我们里面归向的时候，我们外面自然会有一些举措。可是倒过来并不成立啊，我们外面有一些举措，不代表我们里面真的归向了上帝。那你说我不归向上帝又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你把一到十一节好好的吃进去，不要再吐出来，不要发怨言，不要数落别人，不要埋怨自己，把它吃下来。圣经在第十三节讲到归向这一位神，我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要归向你。这是上帝最独特的地方，所以他下面花了一句的经文描述你要归向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错有罪是一件事，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罪回转归向的那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是第二件事。你认错不代表你认识神，对吗？对吗？所以整个经文走到了二十七节，圣经说你们必知道，或者说认识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认识你又怎么样？所以回到十三节，认识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才值得我们完全把自己的心，把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外面转向投靠他。这是从旧约五经开始就一直在描述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从出埃及记开始，上帝启示他自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经文啊？你有多喜欢？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啊，遭遇到心里很大的艰难，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堪为外人道的事情，憋在里面很难受啊。他总要找一些人讲，请问你他会找什么人讲？什么人？你猜猜看，他只要一开口，那个听到的人就会开骂的，他会不会找他讲？他会找谁讲？通常会找那个对他最认识他、接纳他、愿意用恩典待他的人，对吧？有一次有个弟兄来找我，他问我有没有空，他要找我谈话，我说好，有空。结果我去看他，他有家有孩子，三个孩子都很大了。他跟我讲，长老怎么办？我说什么事怎么办？他说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也认识我的家人，可是我有外遇了，怎么办？我说你的外遇多久了？他说蛮久了。我说讲清楚一点，蛮久是多久？他讲了一个数字，确实令人惊讶。我说你有没有孩子了？我也很专业，对吗？他说有。我说多大了？他又告诉我一个数字，再一次令人惊讶。你告诉我这样的人有没有救啊？后来我就听他诉苦， 弟兄对弟兄诉苦，他讲了7个小时。你不觉得我很有耐心吗？这个叫有恩典，懂吗？否则的话，照我自己的本性，我3分钟就骂完了。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13节最后一段，他是这样的一个神。那这样的一个神，在面临到我们不能够回转，在那东晃西晃，给自己找很多很多自己讲了自己都不大能够接受的借口，他说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喜不喜欢上帝是一个会后悔的上帝？你知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不大喜欢这两个字啊，因为上帝的话出去以后绝不反悔，我们不希望上帝什么更改他的旨意，对吗？他说我得救了，我不能说明天他说对不起，昨天说的有一点问题。可是他这个上下文是指的上帝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当他落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要降的祸？有没有？有。但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让他后悔。我不喜欢后悔这个中文，因为我们中文的后悔这两个字已经暗示了前面做的是错的，对吗？所以现在要什么？纠正我前面所说所做的。我比较喜欢收回，可以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字？收回他说他本来要做的事情。感谢主啊，我们年纪渐长啊，你知道我们对很多错误的容忍度也随之什么扩大。有人说我们相怨，你觉得呢？我不是相怨，我是给你留一条路走，因为你摇摇屁股我就知道你在干嘛了，你解释我都懂。可是如果我用你该听的那个骂骂回去的时候，这一条路就堵住了。骂没有什么了不起，骂得痛快更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收回你本来说你要做的你要说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存了怜悯，这是我们的上帝。因此前面1到11节，他本来在这个日子他说他要降的灾祸临到这个百姓，他说如果你们回转，回转归向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样的一个上帝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会收回。非常感谢主。你有没有经验说错一句话被人家抓到辫子就是不放过你？可是你说那句话，你说你是无心的，我觉得这句话也有点夸张。什么叫无心的？耶稣说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真正无心的话是装满了憋不住了才会跑出来，这样懂吗？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无心的话，出来了就是你，这样可以吗？圣经在这里讲上帝收回他所受的所说要降的灾。第14节非常有趣的一节圣经。所以这几节圣经，一段是描写人要回转到这个神，那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14节，或者的原文是谁知道他会不会转意，然后又来了一个后悔收回。非常有趣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谁知道他会不会 转意，转意这个字跟前面你们应当归向我是一样的字。换句话说，要面对耶和华的日子，他所定的这些灾祸，你们要全心归向，或者就是谁知道上帝会不会也跟着我们的归向，他也什么转过头来。大家都知道夫妻相处啊，跟孩子相处有时候错事在一方，有的时候我碰到父母啊，很气很气很气啊，孩子都跟他认错了，他还是很气很气很气，他气到不行啊，他说给我三天我才能够原谅你。这三天要做什么？这三天要做什么？其实这三天是很煎熬的，他要想办法让自己转意，这样懂吗？就是错的人回头，不代表对的人也会回头，你同意吗？什么样的人会回头？就是心里面有怜悯的人，会及时回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两个人背对背，现在这个人转向神，这一位神说不定他也会转向你。当他转向你的时候，他就后悔，他就收回了他原来要做的事情。他原来要做的是把他要说的祸收回来，可是这里又加了一句，留下余福，就是把原来要给我们的福留在原来该留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这整个的图画是这样子啊，就是原来他为我们预备的是福，懂吗？后来啊，实在我们的心啊差太远了，他就预备了一个日子的灾祸。预备这个日子的灾祸，他说你们要转回来，当我们转回来的时候他就转回来，他转回来的时候，耶和华日子那个灾祸他就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剩下什么？剩下他原先要赐的福。你们想想看，做父母的对孩子一直留着的是福还是灾祸？他只要一好起来，你的福就源源不绝的供应上去，对不对？但是他有时候一气你啊，你受不了就跟他不讲话，对不对？所以做爸爸妈妈通常是比较吃亏的啦。你不讲话归不讲话，他肚子饿了你要不要讲话？你该做的还是要做，对吗？虽然很生气敲桌子没有用的，还是你该做的余福还是要留给他。为什么？因为你有恩典。你觉不觉得这位上帝之所以要我们转向他，他真正的目的其实要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收回，什么叫做恩待人，什么叫做面对真正的艰难。十四节，当上帝把余福给了这个百姓的时候，其实他是给他们留了另外一条路。你知道素祭和奠祭主要的是要有新酒新油还有新的出熟的果子，就是五谷。当这些东西上帝赐福，所谓余福，赐福的意思就是把这些福祝福在你身上，你不只可以满足你生活的需要，你还有在里面可以拿出来献祭给这位上帝，让你跟他之间原本已经说不清楚没有办法修好的关系重新回到那个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当然是无地自容，可是无地自容的同时，他却是极其的吸引我。我很诚实的讲，我没有恩典没有怜悯轻易发怒， 没有丰盛的慈爱，常常什么，绝对不后悔。可是我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羡慕这一位上帝？你说个道理出来。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精神分裂？所以求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要好好观察的对象。我们就是不要再看自己，不要再靠自己，转过来什么，认识这位上帝吧。这位上帝你多认识他，多知道他的心意，多知道他所做的事，你就知道这件事尚有可为。好，这是前面讲到的两段啊，这两段就是规范了人跟神之间那个相处的样式。十五到十七节，他鼓励整个教会要回转。前面也许是个人的回转，弟兄姐妹，个人的回转不等于教会的回转。所以十五节，你们要定日子，要宣告严肃会，要聚集众民，从老的到小的，到新郎到新妇。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啊，要归向神，我们要一起来归向神。也许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这块土地，或者是我们教会真正需要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第十七节，这样的归向神需要祭司要带领这个教会归向神。怎么看一个教会有没有归向神，你就看他能够收回原来他心中所存的埋怨和怒气到什么程度。我呢，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很实用的习惯啊，就是有一些人我真的不喜欢跟他讲话，我看到他我就头痛，包含教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但是我们要做见证嘛，对不对？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看到一个人就好像眉头皱起来，好像心中存了苦毒啊。我就感谢上帝啊，为什么呢？感谢上帝赐给我近视眼。每一次碰到那个弟兄迎面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拿下来，我就欢喜着跳跃着快乐着走过去，因为我根本看不见他是什么样子嘛。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归向神？我做了什么错事吗？我想做好一个见证，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把心中的怨恨拿走，怎么办？把眼镜拿走。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近视是一个灾祸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也要一起来归向神。归向神里面有一个祷告，在十七节说，求你顾惜你的百姓。顾惜这个字翻得很好，英文的翻成 spell 这个字中文也不容易翻得很恰当啊，比较通俗的中文是求你宽容你的百姓。很多说跟我说，长老，你就是因为太宽容了，所以这个宵小才会在教会横行。我说你把那个宵小找来告诉我他是谁，然后我去跟着他横行，看看他怎么横。 其实问题在宵小还是在我们自己。你越认识神，宵小会越多还是越少？你知道当你不够认识神的时候，满地都是什么？宵小，有可能吗？弟兄姐妹，这里面讲到新郎新娘，你知道刚结婚是多甜蜜的事情，多甜蜜代表一心归向对方。我在这里信主，1974年我在这里结婚，1983年我结婚的时候我去度蜜月回来，我的长老站在新友堂正门口主日崇拜，看到我过来，然后把我叫到旁边。我刚度蜜月回来，他问我第一句话，你们猜他问什么？所以内行人就是问内行话啊，吵架没有？怎么吵的？从实招来。我告诉你，最容易吵架就是在度蜜月。有没有度过蜜月？看你们样子没有啊。我们觉得最甜蜜的关系，最甜蜜的时候，其实也是最自我的时候，因为你需要别人来爱你，忘了自己也要去什么爱别人。谢谢上帝啊，原来上帝的眼中需要回转到这位神面前。18节到27节，神真的说，你们若回转，我就回转。18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为他的百姓发热心，发怜悯。感谢上帝，神的怜悯和热心在他的里面，照着他说的，又再一次临到属他的百姓。21节到27节，其实就是神再一次怜悯他的百姓，怜悯这一块土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原本第2章1到11节所描绘那个耶和华的日子会临到的灾祸，现在好像逆转胜。弟兄姐妹，我相信前面是真的，我相信后面也是真的，我相信前面那个真的会变成后面那个真的，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个神，因为那样的一个神呼召我们去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就有后面这个真，这样对吗？弟兄姐妹，人都会犯错，可是人不一定会认识神。所以到了28节32节，这里面出来一段经文是约珥书最独特的，使徒行传第2章5旬节，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说这一段经文就应验了5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前后会临到这个百姓的事情。可是就约珥书来看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因为这里又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是在31节。换句话说，这个日子是这样，这个日子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位做这个日子要做这件事情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他期待他的百姓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就是这样的神，我就要回应你们做那样的事情。可是回转这件事情，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撕裂，我们要全心全意，这件事情简单还是难？你想要全心容易吗？你想要把你原来那个你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也 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把它撕裂，重新来过。你想要撕你就撕得掉嘛。所以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其实上帝在我们回转的时候，他回应我们，他用他的恩典和怜悯回应我们的时候，在这里又加上了一个空前的恩典。这个恩典叫做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姐妹。前面在严肃会参加的人，有长老，老的人，有孩童吃奶的，新郎新娘，在这里圣灵浇灌的对象有儿女，有老年人，少年人，有仆人，有使女，不管他的年纪，不管他的性别，不管他的身份，上帝的灵要进到这一群回转的百姓当中。为什么？因为二十七节他要帮助我们真的认识这样一个神。弟兄姐妹，认识这样一个神，我们常常没有力量，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所以上帝要把一个只有他能做的做在我们里面。这里讲到异象，讲到异梦，讲到预言，讲到很多很多启示神自己在我们心中的方式。这些启示他自己的方式，如果是启示，他要启示什么呢？他要启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对吗？当他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借着我们都没有想过更多各样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用不同的过程启示他自己之后，要让我们更认识他。因为只有在我们这样更认识他，我们的心才会全心求靠他。这个时候在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靠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弟兄姐妹，其实上帝给了我们目标，给了我们方向，给了我们方法，还给了我们力量，然后预备所有一切所需要的资源。他只有一个目的，求告他。弟兄姐妹，没有想到求靠他这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情，却是整个人类，整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最缺乏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求不求靠神，你有没有发现你想求靠神，你心里常常没有力量？你想求靠神，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求靠神。有一次我跟两个牧师一起同工，我们去了中国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台北，然后我们到机场，我们三个人同行，很开心啊，难得在那边讲很多有的没的。然后各位你知道那个机场比较不大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随身的东西啊过那个 X-ray， 然后其中有个牧师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捆在腰间的一个包嘛，我们就叫腰包好了，也过那个 X-ray， 然后大的小的 X-ray 好了就过了，然后把东西统统收好，然后就到那个登机门在那儿坐着，然后又在那儿讲啊讲啊，结果突然那个有腰包的牧师他突然说糟糕。我们说什么事？他说我的腰包不见了。所以他一回想，那最有可能就是腰包放在过 X-ray， 你知道过 X-ray 常常你就不一定都会记得该拿的都拿走啊。那我们三个人最直觉的决定就是走，赶快回去拿，对吗？我们正要走的时候，另外一个牧师等一下， 干嘛？我们先祷告。你知道我的心情吗？掉的不是我，但我们工作的习惯、生活的习惯，会觉得这种时候越快越好，对吗？等一下，我们祷告，结果他祷告又很长，急死人。好了，总算祷告完了，赶快要跑着跑着就跑到那个 X-ray 检查那个地方。我感谢主，还在那个。他们会把它拿在旁边，稍微描述一下，这是他的包，总算原封不动的拿回来，感谢上帝。结果掉包的那个牧师就很高兴啊，哎，后来我们就时间快到啊，就要回去啊，回去登机啊，正要走的时候，等一下，那牧师又说，我们来感谢主。你觉得哪一个人有毛病？这么小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面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倚靠神真的需要把我们原来的心什么撕裂。我们太容易倚靠谁？自己。所以当上帝把这个日子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显出很多你拿不走在天上在地上的记号，他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到那时候凡求靠主名，通通把我们拽回来归向上帝，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投靠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当人从那一个光景回转到这个光景，你觉得这个日子是不是大而可畏？前面的刑罚大而可畏，后面的救恩一样大而可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赐给我们你自己。上帝呼召我们，吸引我们更认识，把你这样一位神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教会中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